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和乐意一起分解真道。今天是犹大书的第五讲，谢谢你在这里和乐意一起研读犹大书，一起六看犹大书。六看是什么呢？现在就和乐意一起说出来好吗？一、二、三，就是看外貌，细看、横看、竖看、深看和心看。不知道你听节目的情况怎么样，会不会觉得内容比较艰深，不容易明白？是的，要尝试读懂犹大书，需要多了解典外文献，就是内容和圣经正典有关，但又没被列入正典的著作，还需要明白犹太人的释经传统，还要认识希腊的写作手法，还要了解当代的背景。哇，真的是不容易，但真的鼓励你坚持下去。稍后会为你准备讲义，到时你可以看着讲义再多听几遍，肯定会明白更多的。无论如何，感谢独一主宰和主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已经完成了看外貌和细看犹大书的内容。啊，刚才我说独一主宰和主我们的耶稣基督，这个对耶稣的称号是乐意在犹大书第四节学会的，现在我按原文字词的次序讲出来，心里特别的震撼。在旧约只称耶和华神是独一主宰，但犹大宣认了耶稣基督是独一主宰。犹大书里偷进教会的假教师，滥用主的恩典，放纵情欲，其实就是藐视了耶稣基督对生命的主权。但愿每时每刻我们都能体会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而且继续追求更多明白真道，明道之后行道。现在让我们先歌颂独一主宰耶稣基督，然后再开始横看和竖看犹大书。
神在全能真神，诸天都宣扬你的荣耀，万国万邦起来敬拜，全地高声欢唱，荣耀都归于你，颂赞
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在圣灵里祷告，
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
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
真道分解，和您一起研读犹大书。犹大书，犹大书。
怎样才算是横看犹大书呢？就是看围绕在犹大书四周的环境。这样吧，现在请你闭上眼睛，幻想犹大就坐在某张桌子前写作犹大书。你猜他现在最有可能会想起什么人呢？什么事呢？乐意就猜他多半会想起他所关心的这个教会，想起那里的信徒和那些假教师，还有他大概也会想起旧约的一些典故，还有典外文献以诺一书的一些内容，可能还有摩西遗训这本书，可能他觉得写信的时候引用这些例子非常的合适。我们又来幻想另外一个场景，犹大书终于写成了，放在一个空间的中央点，按你的联想，它的旁边该放哪些新约的书卷呢？我猜你想一想也会说，啊，该放内容和犹大书非常相似的彼得后书，还有也该放他的兄弟雅各所写的雅各书，对吧？横看是什么意思？就是看看在犹大那个年代和犹大书很有关联的东西。当然我们没有可能谈及所有这些东西，但起码可以挑一些重要的东西来谈，更多了解这些元素，帮助我们开拓对犹大书的认识。现在乐意打算和你一起看看收信教会整体的特色，还有潜入教会的假教师的特色。第二就是看看犹大书和典外文献的关系。第三就是看犹大书和彼得后书，还有和雅各书的关系。好，那我们先来谈谈这个让犹大惦念的收信教会的特色。可以说，除了犹大书提供的间接的资料，我们对那个教会所知道的真的很少的。现在我们一起来回想前面四集的内容，从中你发现那个教会是怎样的呢？首先，从写作技巧方面，我们看到什么蛛丝马迹呢？第一，那些教会的弟兄肯定是认识希腊文的。其实不只认识，他们对希腊文的掌握也应该相当不错，因为犹大书的希腊文啊，词藻丰富华丽，也用了一些不常用的字词，而且也运用了希罗辩论术，我们叫辩说术的技巧，例如用一些狠话或者是套语来指责他的对手。如果收信信徒希腊文不好啊，就会看得非常辛苦了。另外，信徒也可能对以古喻今解经手法很熟悉，犹大才会一连在四个段落使用这个手法。那至于内容方面，这些信徒该是对旧约的内容，还有两约时期犹太传统对旧约典故的那种解释，都相当熟悉的。为啥乐意会这样说呢？你看，在五到七节还有十一到十三节，犹大引用一大堆的旧约的典故，这里可以发现他的辞藻是很简洁的，没有多做解释，这很可能反映收信教会对这些内容都是很熟悉的。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学者认为他参考的旧约内容该是直接来自希伯来文圣经的，而且当时一般犹太人呢看的不是希伯来文的旧约的，而是看那个希腊文七十世译本的。还有就是第六节对堕落天使的解读，第九节有关摩西失手的争论，第十二节对不结果子的树，还有第十三节有关流荡的心的这些描述。 还有就是第十四到十五节引用的以诺预言等等啊，这些都是两约之间和公元一世纪左右在犹太人中间很流行的典外文献以诺一书还有摩西遗训所谈及的内容。这要反映什么呢？反映收信的教会多半对这些两约时期的著作非常的熟悉。学者考究之后又发现犹大叔引用的以诺一书很可能啊还是亚兰文本的。那么从上面的分析得到什么结论呢？收信人是非常犹太的犹太人，但同时带一点希腊的味道。具体来说，这个教会估计会在哪里呢？学者分别提出很多的看法，乐意认为除了刚才说的事情，也可以参考另外一些客观的资料。比如说，按历史学家的记载，犹大曾经在巴勒斯坦一带布道的可能性是很高的。另外，以诺一书在当代在巴勒斯坦一带是非常流行的。还有收信教会对耶路撒冷教会领袖雅各是很熟悉的，以致犹大可以在书信开头的时候以雅各来引介自己，而不需要多做解释。还有就是那时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的精英阶层呢，他们一般的希腊文水平是很不错的。基于这些情况，乐意比较赞成学者 Jean Green 的推断，收信人教会是在巴勒斯坦地的某个地方，而且呢，教会当中应该有不少精英分子是精通希腊文的。那接着我们也来分析一下，这个教会面对的异端是怎样的呢？先说说在犹大书里找到有关他们的一些特色，然后再说一说学者对这些特色有什么解读哈。那我们看犹大书就会发现，犹大集中谴责这些异端的行为，很少述及这些假教师在理念上在教义上的问题，但因此啊，不能就推断啊，这些假教师在教义上没有问题，只是行为不检而已，不能这样说的。因为一，往往行为上的问题就是扭曲的观念所导致的。第二，可能犹大认为信徒对假教师在教义上的谬误早已知道，无需再花笔墨去解释，反而他们的坏行为为教会带来很大的危机，必须马上去应对。无论如何，必须承认我们能掌握的资料真的太少了，因此不能对假教师有过度的解读。不过看犹大书你会发现有一句经文就假教师的观点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线索，猜到是哪一句吗？就是第四节，新汉语译本，我念给你听哈，把我们神的恩典变为淫荡的机会。可能假教师会说，啊，反正神会无条件的赦免我们，我们可以释放自己啊，不要活在任何道德或者律法的约束了。在犹大书我们看到假教师真的不单自己行为败坏，还教唆别人淫荡贪财藐视和挑战神，还有挑战天使和人的权柄，常常抱怨搞分裂自私，说夸大和不能兑现的话，还嘲笑别人，还声称自己常得异梦等等。哇，总之一句就是肆无忌惮。那么学者们怎么解读这样的情况呢？介绍你认识两种主流的解读。一个说法是假教师是洛斯底派的信徒，洛斯底派相信属灵世界和物质世界是不能相互影响的，因此哇，我肉体做什么对灵性的影响呢也是微乎其微的。可是另外一些学者也指出，假教师是没有洛斯底派的两个重要的特征的。哪两个重要的特征呢？第一，没有明确的提出二元论的思想。第二，就是没有明确声称假教师拥有神秘的知识。这两个哈，神秘的知识还有二元论的思想，都是洛斯底派典型的特征。 另外，犹大既然是耶稣的弟弟，该是生活在公元一世纪，但罗斯底派是在第二世纪才盛行的。好，我们也来看看第二个说法。有学者呢，则是认为这些假教师是所谓的反律法主义者。保罗提出因信称义，指出信徒得救是凭着神的恩典，而非靠着个人的行为。那么反律法主义者呢，就错用了保罗的观念，忽略保罗也强调得救之后，神希望我们追求成圣的观念，只是断章取义地强调信徒不再需要受律法的任何的约束，因为我们活在恩典之下。那现在你自己判断假教师像上述哪一类型比较多呢？比较像反律法主义者，对不对？不过比较客观的看法是，不要一口咬定假教师属于哪些派别，除非我们掌握到更多的资料。
停一停，捋一捋。
你认为自己有没有在某些方面滥用神的恩典呢？还是你是处于另外一个极端，每事都小心行事，遵守规矩，认为这样做神就会赐福给你，于是当你没有犯错，你却遭遇难处的时候，就会对神有所埋怨呢？乐意期待着留言板看到您的分享哈。好，现在我们也来看看犹大书和典外文献的密切的关系。还记得他引用了典外文献哪些内容吗？我为你再复述一次。第九节，引用摩西遗训来解读摩西死后的情况，说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遗体和魔鬼争执，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尾巴是在正典里面找不到的。另外，引用或者反映以诺一书的内容有第六节对堕落天使的解读，还有第十二节对不结果子的树，和第十三节有万流荡的星星的描述，还有第十四和十五节直接引用以诺预言。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第十四节，当开始引用以诺一书的时候，哇，犹大很认真呢，以宣告的口吻说，亚当的第七世子孙以诺也曾预言，这是新汉语译本哈，那是宣告先知是预言的语气啊。可是旧约圣经没有提及这个预言，更使人困惑的是，以诺一书肯定不是创世纪所记载的那个以诺写的，那是假托古人名字写的，我们称为伪经。那我们怎么看待这个情况呢？在正典新约圣经里，就是犹大书哈，出现典外文献的内容，甚至把伪经里的话视为预言。哇，正正是这个现象，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使犹大书在不同时期被教父所批评，或者说所忽视。这点我们在述看犹大书的时候会再详细提及的。现在问题的核心是，以诺一书从来没有被纳入圣经的正典，但我们相信只有正典的内容才是神默示的，才具有权威。那么犹大书这样引用以诺一书，是不是意味着以后连次经伪经都可以成为正确无误的权威呢？还是反过来说，犹大书不应该纳入正典呢？就这一点，历代的基督徒领袖都说了很多的话哈，但我想特别提出奥古士丁的观点给你参考。他说，犹大引述以诺一书，代表该书在某些地方是由神来默示的，但这并不代表整卷书都是神所默示的。也就是说，我们无需因为犹大书引述以诺一书，就把整本以诺一书视为权威。反过来说，也不要因为犹大书引述了伪经，就判定犹大书不属于正典。我们应该相信正典 被选定的过程当中有神的保守。不过既然犹大引述以诺一书的内容是以一种讲述事实的那种态度来讲，而不是以列举别人的一些看法的态度来讲的话，而圣经又是无误的话，那我们也该凭信心相信犹大所引述的预言，还有引述的对旧约经文的解读是正确的。现在是最后一个横看，就是看犹大书和彼得前书还有和雅各书的关系。犹大书第四到十三节、十六到十八节和彼得后书第二章一到十八节还有第三章一到三节很相似。不过很多学者都认为两本书的写作风格呢不同，主题也不同，应该不是出于同一位的作者。那么到底两本书是存在怎样的关系呢？主流的看法有三个哈，第一个是犹大抄袭彼得，第二个是彼得抄袭犹大，那么第三个的看法就是相同的内容是出自两人共同参考的一个口述的传统。历代学者啊，对这个问题翻来覆去的谈了很多，意见也很多，由于时间有限，乐意也没法在这里和你详细的分析。不过有关这两本书的异同呢，有三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第一，彼得后书很大可能是引述了以诺一书的内容，例如你看第四节和十一节，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他引用的比较隐晦，没有像犹大一样特别说明米迦勒等等的名字，更加没有引用犹大书十四节所记载的啊，就是来自以诺一书的正诗啊的预言。那么乐意呢，现在就天马行空的在想，是否彼得也觉得太高调引用伪经不大好，所以他就使用的比较聪明一点呢？还有第二点我们需要注意，就是似乎彼得后书谈到了一个主题，就是假教师他们是不相信主会再来的，在彼得后书三章四节，可是犹大那方面呢就没有提出这一点哈。这是第二。第三，犹大比较看重天使的地位，例如在第九节详细的描述天使长米迦勒和魔鬼的对话，但彼得前书就没有这个倾向哈。接着我们也简单说说犹大书和雅各书在内容上的关联。哈哈，只要你把两卷书啊从头看一遍，就会看到两者有两个共同点。第一，谈到信徒好行为的重要性。第二，在书信结尾都提到要挽回犯罪的人。犹大书是22到23节，雅各书是5章19到20节。还有一点呢，可能你未必知道，我多提一点，就是雅各书的希腊文也是非常优美的。哇，我们终于完成横看犹大书的任务了，希望你对犹大书的视野也开拓了。现在一起来竖看犹大书。竖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看看在基督教历史里犹大书被认受的情况。我也想你先猜一猜，犹大书在历史里一直是受到重视的吗？猜你马上也有答案啊，不是特别受重视。原因能想到吗？其实有两大主因的。第一，因为他引用了典外文献以诺一书还有摩西遗训，刚才都讲了好多了哈。第二，因为不少人认为他仅仅是彼得后书的摘录，一个撮要，那么当然要看就看较详细的彼得后书就可以了。那刚才我已经跟你交代了，其实这个看法不是很客观的，因为犹大书的主题和风格和彼得后书是不相同的。好了，交代了这些背景资料，我们一起走进时光隧道，快速的看看犹大书的地位史。先看它的抄本， 犹大书的抄本最早可以追溯到主后约300年的薄墨蒲草纸抄本，这是新约书卷现存发现的最早的抄本之一，而且这份抄本还是完整的抄本，整卷的犹大书都在。这项事实其实也增加了犹大书的权威性。现在我们也看看历代教父或者教会领袖对犹大书的看法。早至第二世纪，犹大书已经被编入新约最古老的书卷目录里面。教父特土良还有亚历山大的格利勉都曾在著作当中提及还有运用犹大书，而俄利根呢更称赞犹大书永留着属天的恩典。后来到第三到第四世纪，优西比乌对犹大书产生疑问，可是最后他还是把犹大书放入他所编著的目录里面。而且后来在两个重要的基督教的联合会议，就是在公元364年召开的老底嘉会议，还有在公元397年举行的迦太基会议，犹大书都被正式列入正典。好了，到了中世纪，犹大书的正典地位虽然也是有些时候受到质疑，但整体来说还是受到重视的。啊，你听到这里可能说，哎，很好啊，那为什么说犹大书又被忽略呢？哎，关键人物是马丁路德，他后来怎样批评犹大书呢？他认为他不过是彼得后书的补编，没有谈及信仰的基本内容，是新约书卷当中可有可无的。不过到了19世纪，这本书又再次成为基督教界讨论的焦点了。主要的议题包括：一，大家逐渐认为彼得后书是依靠犹大书写成的；二，书中对假教师的描述太过笼统，难以定位；第三，有学者开始认为犹大书成书于公元第二世纪。当然，如果我们相信作者是耶稣的弟弟，这一点呢就不应该成立了。还有第四点，最后一点，学者开始更重视犹大书中引述典外文献的部分加以研究。以上就是犹大书的地位发展历史了。
停一停，捋一捋。
乐意今天和你横看和竖看的犹大书，真的很想知道你明白了这些资料之后有没有改变对犹大书的看法呢？现在犹大书给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东西呢？期待你透过在留言板留言、电邮或者短信和我分享你的体会。明天是犹大书的最后一讲，将和你深看和新看犹大书。明天再见，拜拜。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